第二章，好兵帅克在警察局。萨拉热窝的暗杀案使得警察局挤满了许多倒霉鬼，他们一个个的被带进来。巡官老头子就在传讯室愉快地说：
费迪南这档子事儿一定够你们受的。
他们把帅克关到二楼监牢中的一间，一进去已经有六个人待在那里了，其中五个人围坐在桌边，另外一个中年人坐在墙角的一只草垫上，好像是故意不理睬大家。于是帅克就逐个地盘问起他们被捕的原因。围桌而坐的五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他说：
是为了萨拉热窝那档的事儿，费迪南那档的事儿，
都是因为大公爵被人暗杀了。
为了费迪南事件，因为有人在萨拉热窝把大公爵干掉了。
另外那个不理睬大家的人说，他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因为他怕自己惹上嫌疑。他只是因为企图用暴力行劫而被捕的，帅克就跟围桌而坐的那簇阴谋家们混在一起了。他们把怎样给弄到这里来的经过互相告诉了十遍以上，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在客栈、酒馆或者咖啡馆里被捕的。那个例外的是一位异常肥胖的先生，戴着副眼镜，满脸淌着泪水。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萨拉热窝暴举发生的前两天，他曾请两个塞尔维亚学生喝酒，后来便以警察布拉克斯瞅见他同他们一道去蒙马特夜总会，在那里他又请他们喝了酒，这一点他已经在报告上签字供认了。帅克听到他们关于阴谋颠覆国家的可怕故事之后，觉得理应指出他们所处的情势是毫无希望的了。
咱们全是一团糟，
他开始这么宽慰他们。
你们说你们，或者随便咱们谁，都不会倒霉的。
可是你们错了，国家要警察干嘛的？还不就是为了惩治咱们这些嚼舌根子的？时局危急到了连大公爵都吃了枪子儿，像咱们这类人给警察老爷抓进来又算得了什么？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凑热闹，好让这件事在斐迪南出殡以前不断地引起大家伙的注意。咱们这儿来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咱们大家在一块儿就谁都不闷得慌了。话说完，帅克在草垫上伸开四肢，心满意足地睡着了。这时又带进两个人来，一个是波斯尼亚省人，他在牢里来回踱着，咬着牙齿；另外一位新客就是帕里威兹，他一看到熟人帅克，就马上把他叫醒，然后用一种充满了悲伤的声调说：
瞧，我也来了。
帅克彬彬有礼地跟他握了握手，然后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打心里头高兴。那位先生既然告诉你他会来接你，我早料到他是不会失约的。想到人们这么守信用，真是怪不错的。
可是帕里威兹先生说呀，他才管不着他们守信用不守信用呢。同时他低声问帅克，别的犯人是不是小偷，会不会损坏他那买卖的名声？
帅克告诉他，除了一个是因为企图用暴力行劫而被捕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为了大公爵的事儿。帅克又躺下来睡了，但是并没睡多久，因为过一阵儿他们就来提他出去审讯了。于是他沿着楼梯走到第三科去过堂，他满面春风地走进传讯室，问候道：
大人们晚安，我希望诸位贵体健康。
没人搭理他，有谁还照他肋骨上捶了几下，
叫他站在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坐着一位老爷，摆出一副冷冰冰的官架子，样子凶大，只像刚从伦布罗索那本论罪犯典型的书里蹦出来的。他杀气腾腾地朝帅克狠狠扫了一眼，然后说：
别装傻相。
我没办法，
帅克郑重其事地回答。军队上就因为我神经不健全，撤销了我的军籍，一个专门审查委员会还正式宣布我神经不健全。我是经官方文书判定的神经不健全。哦，对了，是慢性的。 那位面带凶相的老爷一边嘎吱嘎吱磨着牙齿，一边说：
从你被控告和你所犯的案子看来，你一点也不傻。
接着他就一串串数落开帅客的罪名，从叛国起直至污蔑皇太子和王室，这一大串罪名中间特别显著的是对暗杀大公爵斐迪南这个事件表示赞许，从而又产生许多新的罪名，其中赫然昭彰的是鼓动叛变，因为所有他的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犯的。
你还有什么可以替自己辩护的吗？
那位满脸凶相的老爷得意洋洋地问。
哎，你们可真给我搞了不少名堂啊，帅克天真地回答道。可是太多了反而没好处。
那么你全招认了？
我什么都招认，你们得严办，要是不严办的话你们怎么交代呀？就像我在军队的时候。
住嘴！
警察署长大声嚷道。
不问你，不许你说一个字，听明白了吗？
老爷，请您原谅，我都明白了，我已经仔细把你每一个字都听清楚了。
你平常跟谁在一起？
一个女佣工，老爷。
难道你在政界没有熟人吗？
老爷，有，
我订了一份民族政策报的晚刊，这是晚刊，您知道，就是大家叫做小狗所喜欢的报纸。
滚出去！
那位相貌凶暴的老爷咆哮起来。当他们把他带出去的时候，帅克说：
再会，大人。
帅克一回到牢里，就告诉所有的囚犯说，过堂是再有趣不过的事了。
哎，他们朝你嚷上几声，然后就一脚把你踢出来。
歇了一阵儿，帅克接着又说，
古时候可比这坏多了。我看过一本书，上边说呀，不论人们被控什么罪名，都得从烧红的烙铁上走过去，然后喝融化了的铅，这么着呀，来证明自己没有罪。许多人呐，都受过那种刑罚，然后还被劈成四块，或者给带上警手枷，站在自然博物馆附近。如今被捕可蛮有味道了，帅克继续满心欢喜地说，
没有人把咱们劈成四块或做类似的那种事了，还给咱们预备草垫一张桌子，每人还有个座位，住的又不是像沙丁鱼那么挤，咱们有汤喝，有面包吃，等会儿啊他们还会送一壶水来，茅房就在咱们跟前。哎，这一切呀都说明世界有多么进步了。
啊，可不是嘛，如今什么都改进的对咱们有利了。
他刚刚称赞完现代公民在监牢里生活上的改进，玉立打开门嚷道，
帅克，穿上衣服出去过堂。
帅克又站在那位满脸凶相的老爷面前了。那人出其不意地用粗暴冷酷的声音问道，
你一切都招认吗？
帅克用一双善良的蓝色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心肠毒狠的人，温和地说道，
假如大人您要我招认，那么我就招认，反正对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那位严厉的老爷在公文上写了些字据，然后递给帅克一杆钢笔，叫他签字。帅克就在布里契奈德的控诉书上签了字，并且在后面加上一句，以上对我的控诉证据确凿，约瑟夫·帅克。他签完了字就掉过头来对那位严厉的老爷说，
还有别的公文要我签吗？或者要我明天早上再来？
回答是，
明天早晨就带你上刑事法庭了。
几点钟？大人，您知道，无论怎样，我也不愿意睡过了头。
滚出去！
这是那天第二次从帅克对面发出来的吼声。他走进牢房，牢门刚一关上，同牢的人就争先恐后地向他问东问西。帅克机智地回答说，
我刚招认了斐迪南大公爵，多半是我暗杀的。
他一躺到草垫上就说，
可惜咱们这儿缺个闹钟。
可是第二天清早没有闹钟，他们却把他喊醒了。六点整，一辆囚车就把帅克押到省立法院的刑事厅去了。
咱们是早鸟食虫，
抢先了。当囚车驶出警察局的大门时，帅克对他同车的人们说：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